政局变得更糟，袁世凯丧心病狂，企图恢复君主制，并要登基当皇帝。在这个银样蜡枪头的新复古派和孙中山领导的立场动摇而又松散的激进派联盟间互相角力造成的紧张气氛当中，军阀们悄悄地登场了。在长沙，一名军阀谋杀了两位在1911年起义第二天上台的激进派领袖。到1917年夏，中国出现了两个政府，一个是北京的军阀政府，一个是孙中山领导的广州政府。日本在蚕食中国，但是没有人出来组织全国性的反抗。军阀混乱于国内，列强迫于门外，给中国带来了新的痛苦。湖南的生猪产量十年内下降了一半，在知识分子中间也出现了悲观绝望的想法。中国虽然已经脱去了旧的外壳，但是还没有获得新生。这一切现象对毛泽东来说不是坏事，他还是需要冷眼旁观思索，而不是去做些什么。这是接受良好教育的大好机会，他抓住了这个机会。一段早年的课堂笔记道出了他学习的乐趣。有了什么念头就随时记下来，头脑里有什么想法就高兴地表达出来，有助于保持平衡。毛泽东和其他400名身穿蓝色毛纺制服的学生一道入了学。学校两层楼的圆柱、拱顶和庭院完全仿照英国殖民地建筑的风格，其实是日本式的建筑翻版。和中国的一切高等学府一样，第一师范也是一所新学校，但它的设备和条件都不错，而且优秀的教员们继承了湖南的学术传统。第一师范的外墙上写着校训：实事求是。所谓的事，和这里的建筑一样，是中西兼顾的。毛泽东上午读中国历史，午休时间看德国哲学。毛泽东仍然精瘦，更显示出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他的发饰、手掌和鞋子都表明，他是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一件灰色长袍取代了肥大的粗布衫，他的言谈举止还是慢条斯理。他不是那种讲起话来滔滔不绝、指手画脚的学生，在聚会时更是很少说话。通过许多课程的学习，毛泽东选择了自己的路。他阅读了亚里士多德、库布斯、边沁、柏拉图、康德、尼采和歌德的部分著作。他在斯宾塞的社会心理学中遇到了一个观点，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是这样解释的。一则美国的格言说：五国说对即对，五国说错即错。毛泽东有着广泛的好奇心，并对折中主义有很高的兴致。他在给萧瑜的一封信中说：耶稣被断章取义了，这样做的人未必有罪，即便真的有罪，于一个睿智的人来说也不足挂齿。毛泽东说：这所新学校有许多规则，我只赞成其中极少数。在第一师范，他既有足以称道之事，也有有失颜面的事。一次他读书到深夜，被子靠油灯太近，引起了一场小火灾，烧坏了几张床铺。还有一次，一位同学因父母包办婚姻而苦恼，毛泽东深表同情，到这位同学家劝说他的父母放弃他们的安排。在第一师范，人们很少呼他的名泽东，而叫他的字润之。润之的意思是诗会或润泽。毛泽东对于不喜欢的课程，如静物写生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连碰都不碰，经常得零分或接近零分。对他喜欢的课程， 如撰写文学或伦理主题的文章和社会学课程，他学得津津有味，而且有独到的见解，常常得100分。完全放弃枯燥的静物写生课，不是毛泽东的风格，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应付一下。在绘画考试时，他在试卷上潦草地画了个椭圆，题名鸡蛋，然后就离开了教室。一天上课时，一个简洁的构思使他得以提前离开教室。他画了一条水平线，在上边又画了个半圆，题名半壁见海日。当然，他的绘画成绩不及格。
当拿破仑谈到中国时说，一个沉睡的巨人让他睡去了，因为他一旦醒来就将震惊世界。是的，随着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这个东方巨人就渐渐地苏醒过来了。唤醒他的就是旷世伟人毛泽东。
毛泽东仿照维新派风云人物梁启超的自由文风，写出了热情洋溢的文章，但是国文教员袁大胡子看不起他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做文章半文半白。袁大胡子还说，毛泽东在自己的每篇文章的最后都标上了日期，是傲慢自大。有一次，袁大胡子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他写有日期的那一页文章撕掉了。毛泽东站起来，抓住袁大胡子的胳膊，问他到底想干什么，要拉他到校长办公室去评理。奇怪的是，这个对很多管束都进行反抗的青年，却接受了古典文风对他的塑造。他说，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实际上，他在心理上还是倾向于古文形式的，特别喜欢无神论者韩愈的行文技法。22年之后，毛泽东对埃德加斯诺说，所以多亏了袁大胡子，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因此，当毛泽东在政治上比改良派还激进的时候，他的文学风格还是落后的，他在文风重古和政治革命两方面双双背离了梁启超。他开始注意自己的健康情况，在1919年给萧瑜的信中，他写道，胃病折磨我好多天了，注意健康很重要，一个人只有身患疾病时才知道健康的幸福。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所受的教义主要来自道德哲学和报纸，这是他持续终生的两个爱好。和绝大多数青年一样，毛泽东也从他的榜样和道德训诫那里学到了一样多的东西。从1915年起，他的道德楷模是一位很善于吸引门徒的人物，这位具有过激精神的绅士因为提倡寡妇再嫁而轰动了整个长沙，这就是杨昌济，他是一根往旧中国躯体中输入新鲜血液的导管。杨昌济的生活方式是传统的，人们称他为老夫子，他讲课照本宣科，但是他在渴求生命意义的一代人的心灵中播下了会结出激进果实的种子。杨昌济尊崇宋明理学，但也花了4年的时间在英国和德国研究康德、格林和其他欧洲思想家的理论，使二者结合在一起的是他对心灵和意志的信仰。慎思、勇于任事、心之力能使世界改容，无疑这是个人主义，但这是着眼于整个社会进步的 个人主义。没有哪位良师，除了三四十年代遥远的斯大林以外，能比这位在爱丁堡取得中国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对毛泽东产生过如此深刻的影响。毛泽东对杨先生的伦理学课程有着浓厚的兴趣，他读了新康德派哲学家泡尔生著的仅十万字的《伦理学原理》一书之后，竟写了12000字的批注。一到星期天，毛泽东和其他的几位得宠的学生就带着敬畏的心情到杨家拜访，并在那里吃午饭。后来，毛泽东和杨昌济的女儿结了婚。毛泽东最初遇到他，就是在一次拘谨的周日午餐时。作为老师、朋友、岳父，杨昌济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别人无法相比的。毛泽东用文章回报了杨先生的德育观，一篇充满激情的文章《心之力》得到了一个奇异的分数，100+5分。这使毛泽东很兴奋，他把这件事告诉了许多人。这位昔日的学生后来多次这样评价他的教授，是一位道德高尚的人。这是一种难得的赞扬，因为他已经摆脱了阶级分析的桎梏。晚上，毛泽东经常在学校的图书馆全神贯注地读长沙和上海的报纸，直到深夜。其他学生都到他这儿来听他讲一周来中国的动荡局势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新动向。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传记文学《毛泽东传》，请您继续收听。
对每一则来自欧洲的花絮新闻，凡尔登、新登堡的全述、巴黎保卫战中的出租车的用途，毛泽东都能从中国历史上找到类似的例证。他成了比较活历史的顾问。任何一位同学来找毛泽东，都会有人告诉他，可能在报纸阅览室。毛泽东用家里给他的一点钱中的一部分，订了一份自己的报纸。他父亲说，他的这个习惯是把钱浪费在废纸上。毛泽东常把报纸周边的空白处剪下来，钉成小本子，仔细一看就能发现，他在这些纸条上写着城市、河流、山脉的名称。毛泽东在读新闻的时候，手边总放着一本中国地图册和一本世界地图册。新闻中提到的每一个地理名字，他都在地图上找到并记录下来。杨昌济致力于他的精巧构思，对社会进行道德治疗，毛泽东则浏览报纸。这一通往社会行动的门径，后来使他超越了杨昌济的道德范畴。暂时的，对于这位仍然坐在图书馆里的青年来说，德国的理想主义和热切的公民意识已经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了。为了使毛泽东遵循自己的路前进，杨昌济指引毛泽东接近传山学社和新青年。新青年是一份用尖锐的现代西方思想抨击中国僵化的传统的杂志。和杨先生一样，毛泽东从来没有完全脱离中国自身文明。如果说他欣然接受西方的思想，也只是把它作为医治病入膏肓的中国政治的药物。杨昌济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国家为一有机体，由人身之为一有机体也，非如机械然，可以拆卸之，而更可装置之也。毛泽东对此深表同意。杨昌济是现代中国发生转折时期的人物，他在长沙出门时坐四人小轿，但是他也坚持冷水浴和不吃早餐。虽然毛泽东对他坐轿子这样的封建色彩的行为表示反对，但还是从他的身上汲取了一种信念， 通过非凡的努力来实现新生。杨昌济热衷于体育运动，认为这是把从反叛导向社会变革的第一步，力荐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口号。他坚持冷水浴，以便不再坐轿子。毛泽东和朋友们一起去长沙附近爬山，在冰凉的池塘里游泳，有好长一段时间一天只吃一顿饭，晒日光浴。他认为这会给他的身体带来能量。有大半年的时间不在宿舍就寝，而在学校的院子里睡觉，这都是为了使他的身体更加健壮。毛泽东把这些叫做体格锻炼，在西方这种方式也是不同寻常的，在中国则更是如此。对毛泽东来说，锻炼身体不仅仅是一种获得健康的方式。为什么他迎着狂风高声朗读唐诗呢？这当然不是在练嗓子，而是在体验随意和任何抵抗力量竞争的愉悦。毛泽东在日记中写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以上是艾弥霄的回忆录中的英文说法，但是中文原文里还有第三句，这一句被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编辑删去了。与人斗，其乐无穷。他的意思是，不仅要有强健的体魄，更要有社会斗争的坚强意志。一天夜里雷电交加，毛泽东浑身湿淋淋地来到和他思想相近的朋友蔡和森的家。原来他刚从岳麓山巅跑下来，问他原因，他说这是为了体验一下《诗经》上的纳于大陆，列风雷雨浮靡的境界。在第一师范的第二个暑期，毛泽东和萧三的哥哥萧瑜，一个潇洒稳重的青年，一起做了一次游学，走遍了湖南的五个县。这次游学是受他读的《民历报》上一则消息的启发。消息说，两名学生徒步走遍了中国，甚至远到西藏。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不带一文钱，他们给当地的乡绅写巧妙的对联，换取食宿。这次游学历经了六个星期，步行近千华里，让毛泽东更多地了解了湖南。以上您收听的是长篇传记文学《毛泽东》。